这个银行卡呢，让我们借助我们的银行里能够取钱，然后我的这些的生活，对不对？你们也有这样子的卡吗？是吧？所以那个是说让我们的卡呢，让我们借助我们的银行。在今天讲个经文耶稣与他的门徒分享了另外一种介入，他与他们分享如何进到上帝的面前的奥秘。今天的经文是耶稣刚与门徒吃完最后的晚餐后的对话。此前呢，吃晚餐时，他告诉他们，他们中有一个人会背叛他，还有一个人会不认他，还有他自己将会离开他们。他离开这事不可避免的，实在就在他前面，所以他想预备他的门徒，帮助他们面对必然发生的分离。既接受和明白他必要死的事情，但是门徒呢，对他这个吃饭呢就很困惑。约翰福音十四章开口就说耶稣安慰他门徒，告诉他们告诉他们心里不要忧愁。很快呢，他们就会面对很大困难。他想预备他的门徒的心，在这个小时的耶稣就要被带走，被审问，并定死罪。他知道他的门徒会感到失望，并陷入混乱。当他将要面临他最后的时刻，就是耶稣自己将会被钉在十字架受死之前，他就这样预备门徒的心，就告诉他们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的心，上帝，但你们信我吗？我相信你们相信上帝吗？那么，你应当信我。这一切都，这一切都需要发生的事，我去是为你们去预备地方。将来当你们去的时候到了，我就已经在那里等着你们。感谢主啊！这段经文对基督徒来说是应该给我们的很大的帮助，很大的安慰。因为耶稣这里告诉我们，死亡不是终点，而是进入一个新的将来。最近我的母亲去世了，读耶稣这句话，我真的受到很大的安慰，因为我深知道我一定会与我的母亲见面，因为他是一个信主，因为他信主，也鼓励我信主，也支持我，我才能走到今天，而且还是继续我今天的服事。所以对我个人来说，这句话不是一种那个抽象的那个概念，而是一个今天的现实。 们心神也当信我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不没有，如不是没有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找你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我在哪里，叫你们也在哪里。这个人安慰了起来，很充满希望。可是对于当时的耶稣的门徒来说呢，耶稣这句话让他们更加迷惑。你们要站在他们的角度啊来想一下，在那个时候听耶稣讲这些话，他们根本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。他们认为弥赛亚耶稣快会把死国度带到以色列，把神的荣耀发出于天地之间，征服他们的敌国罗马，使以色列变成世界最强大的国家。我想耶稣对他们说这句话，这样的话一定会在他们的思想中产生许多迷茫。但是罗马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。罗马就常常发生那个怀疑罗马那个心中常常疑问的人啊，他忍不住地问了耶稣，你到底在说些什么呢？你的意思是什么？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了。耶稣，我们不明白你说什么，我们怎么知道那条路呢？我们怎么知道那条路呢？你们呢，肯定有些人去过旅行过的啊，去旅游啊，你们不知道，如果去一个新的地方，不知道路不方便的，对不对啊？应该怎么办呢？也不太容易。对我来说呢，当我到了一个飞机场，一个陌生地方，我第一就是那个一件事我就是看那个标志，观这些标志来指引我。如果我在一个陌生的那个城市待比较长时间呢，我就去看地图。可是我发现最好享受一个陌生城市是什么呢？你知道吗？这样享受最好明白知道路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？你知道吗？
找一个向导。
啊？
找一个向导。
对。那个标志确实有用，地图也很好，旅行手册也不错，但是我发现最好的方法是由一个当地人做我们的向导，是吧？他知道每个店说当地的话，知道最好的购物点是在哪里，但是最重要是他知道去哪里找到最好吃的，也最便宜的，对吧？最便宜也最好吃的。许多人会用那个鱼城的那个图像来描绘我们的生命，我也同意这样子的方法看。我们的生命是一个熟人的旅程，我每个人都在旅程之中，我们都在这条路道路不同的地方，不同的地点。但我们到底 往何处去？我们的目的地在何处？我们如何能够找到通向目的地的路呢？知道吗？用与真词汇来描绘，耶稣自己成为我们属灵旅程的那个导游。但终点何处呢？耶稣告诉我们，要到那个天上的父那里。我们属灵的那个旅程结束是在天上。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会认为那是那一个很好的结果，是吧？每个人都会同意，如果那样有那样的地方在天上，那么当我们时候到来到这个目的地是美满的。他耶稣说：“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。”当多马问我们怎么知道哪条路呢？耶稣回答：“我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我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如果他的话停在这儿。”我想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答案是够了，是不错的。但是他没有这样子说，他继续说：若不接受我，没有人能到天那里去。他不知是那个真理和道理、真理和生命，但是坚持他儿女，他说才能去天上。对很多人来说，耶稣这句话很难接受。即使在很多基督教的组织中，对这段的话，耶稣的话，他们也很有时候感觉到很干扰。有人会对此这个画面辩护。还有人呢会解释这段话，说耶稣并不是说自己去上帝那里是唯一的途径，他说的只是针对那些像我们一样想跟随他的人而已。他们说，但他并不是针对那些其他宗教的人，那些人有他们自己的道理。他们说的话对吗？是不是也是这样子说吗？在一个多元文化、多元宗教社会中，对于耶稣说这句话，有些人会疑惑，有些人不同意，有些人会冒犯，甚至有些人会被激怒。他们会说：“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耶稣，只有耶稣，只有你吗？其他的宗教呢？其他的哲学呢？其他的思维呢？只有耶稣？”这句话是很荒谬，我们肯定接受不了。有些人。会有这样的，我们肯定解释不了，也受不了。你知道吗？耶稣同时代我们都有同样的反应，信他而已，只信他，单单敬拜他，单单的听他。有些人非常反对耶稣这句话，他们说：“那么我们的主权呢？ 我们这个宗教传统呢，我们的经文呢，我们的仪式呢，我们的敬拜仪式呢，我们的宗教和知识根基，这些不怎么办。耶稣，你说的话意味着我们的宗教、我们的价值观、我们的信仰等等都比不上你，比都比不上你跟比不上你所教的教义不平等。他们对耶稣的回应就是离开我们的耶稣，离开我们，他们就辱骂耶稣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他说我们不想与耶稣有任何的关系，我们要他离开我们的生活，我们要他死。就是这就是耶稣那时候的宗教领导和有权人。这是人所讲述的最有争议的话。耶稣的话对加拿大人来说是很有条件的挑战的，因为加拿大文化是一种那个比较宽容的文化，不要排斥任何的群体的这样的文化，不想麻烦别人的价值观，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。其实耶稣这句话会麻烦很多加拿大人，所以现在越来越少加拿大本地要跟随耶稣，很少。但是我觉得对于中国人来说，耶稣这句话也可能不会受到很大的欢迎。所以中国也有自己的宗教传统、自己的价值观传统、自己的习俗。我觉得耶稣这句话也会麻烦一些中国人。但这句充满挑战的宣称是基督教许多世纪所传下来的信仰。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二节说：“除他以外，除他以外，别有成就。因为在天上人间，没有私下别人可能我们可以可看这个就是吗？”而这样说的并不意味着别的宗教没有价值，连保罗自己在雅典的那个战神山上，他讲到了雅典宗教的价值，但是他接着说，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，我现在告诉你们，什么？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，我现在告诉你们，这叫什么就是意思啊？他说他们的宗教，上帝也有启示，在他们的宗教中，上帝也有启示。但是他们并不完全，他们不完全理解，只有在耶稣基督上，上帝是完全显示，完全显示。约翰福音十三章九节，耶稣说：“人看见我，就看见父。”人看见我，就看见父。这么写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耶稣与天父是合一的，好像我跟我的自己的 爸爸一样的。如果你们见过我的爸爸，你肯定会知道我是他的儿子，因为我的脸跟他差不多，很像。也是就是用没有委婉的方式来表达、来解释。我就是道路，不是某一条道路，而是那条道路。也不是你我的道，你我的路，但是不是别人，只有基础的路，但是别人不需要跟着这个路。但是他说的话，我是这条道路，这真理在天上去，在他宣称的那个这里面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他讲述的所出的三种真实的人所出的三种真实的处境，这些事情呢，就是我们的这个城市的处境面，阻碍了我们过应该过的生活。很糟糕的是，阻碍了我们和上帝的关系，和别人的关系，也阻碍了我们进入上帝为我们的属灵旅程所预备的目的地。三种人类三种这个真实的处境，第一个就是人类第一个真实的处境是我们都已是。以赛亚是说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便行自己的职路。我们都经常经历过生活中的迷失，迷失的时候，我们的心中充满了着急和挫败感。有的时候这是非常危险的情况。迷路、迷失的，有时候危险。很多年前呢，我的公司派我去从安大略省去那个佛罗里达的迈阿密，他派我们去那个，他们刚开一个新的公司，我们去那边呢，一半是旅行，一半是配置那个服务的那个系统。财务系统。我到迈阿密的时候呢，我就开始买一个地图，一张地图，然后找到我应该走的往哪里去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你看地图，你现在有时候你看地图呢，可能也会走到往错的方向走，或者是今天我就是这样子做。我看地图，但是看不太懂，但是往那个大概是这样子就走。我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就发现我迷路了。那天在那个迈阿密里面开车了几个小时以后，那个太阳已经落山的时候呢，我才不得不认要承认我迷路了。我要放下我的骄傲，要快找那个停车，找那个公用电话，跟我的接待我的人打一个电话。那时候没有手机，没有手机，也没有 Google Map， 只有看手机地图。所以我去那个来电话给我那个接待我的人呢，他听到我声音，他说：“哎，你们在哪里啊？我们那边等了你们几个小时了。”你们在哪里？到底在哪里？我就告诉我在哪条街？但是那个路口在哪？那个路口是那个仓库站是什么名？我正在那个路口你前面走，告诉他那个路口的名字叫什么？那个 那个 crossroad 怎么说啊？叫什么？
十字路口。
十字路口叫什么？他就那时候他就没说什么话了，安静下来，很沉默。我等一会儿就喂，你孩子在吗？他就安安静静地告诉我，那我马上要上车，往哪边走是哪边在哪儿？他就告诉我，边走，应该是熟悉的某个那个广场，才下车打电话给我，好啦。我说好，我就上车走。哎呀！原来我们呢碰到了那个燃烟里面最危险的一句，最危险的一句，所以一路一次是很危险的。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你们不需要举手吗？在直接在你的心里想一想，今天在这里有没有人来到一个森林中的时期，不知道哪方面往哪方面走，不知道选择是最好的方式，最好的方式来去离开这里。结婚的人是否曾经面对婚姻的十字架和诱惑？问题是不解释不解，不知道怎么办，怎么方向走？家长有没有在这里为孩子的事情今天面对自己的时机？那个司机啊，不知道应该怎么办，不知道为什么你是对你的孩子这么生气，为什么他不听话，我们怎么办？有没有人在这里无中生闲？可能你不好工作，你们在那个工作？就是当站在那个十字路口，不知道往哪里走，哪里去，没办法去。也是说，我是大卫，你心上帝，当信我啦，信我的，因为我。个人不够聪明，不够力量，不够智慧，不知道哪里要走。但是耶稣创造我们的耶稣，他知道，他信任我们。所以，首先呢，人类是迷失的。第二。 似乎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，市场不稳定，专家仍然的预测经常是错的，是世界正在从一个金融危机转到另外一个，对不对？今年很多人将会选择他们下一任的首长，但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，他们不喜欢他们这两个候选人，不知道投票哪一位。还有，似乎没有办法解决的中东的问题。世界上许多国家，包括我们加拿大，都被他们的斗争所影响，对不对？这个错。在世界各地内，许多家庭都破碎了。在西方，在我们加拿大，离婚率是越来越大。我听说中国也离婚率也很高了，现在。很多家庭都有问题，有困难，越来越多人来自破碎的家庭。我们的外孙女，学生当中只有两个或者三个同学，还有父母还在一起，很惨，危险。在北美同性恋关系上升得很快，也有一些人觉得他们的性别是错的，并且想通过那个手术来改变他们的性别，变成男人变成女性变成男人，甚至有些孩子也想这样子做。在北美呢，很多精神专家和医生专家花了不少的时间为这个事情辩论了很久。若在人类历史中有一段时间很清楚的显示人类正是困惑的，它就是今天。我觉得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人类长期在充满激情追求真理。哲学家、历史家、写诗的人、写歌的人，都投身于此来找真理。整个历史都见证了这个追求。但是，一代又一代，过去的人们一次找不到与这个追求很有失望，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事。因为真理是一个熟人的事，真实，没有熟人的眼光就没有办法找到真理。因为他们这样的找真理呢，许多人在寻求与真理达到一个疑惑的地方，就像比拉多一样，只能激愤的说问：真理是什么？我不知道真理是什么，真理是什么？真理最终不是一种抽象的命题或者概念，是一种意识或者一种理想，不是这样子的。我们就因为这样子经常的误解什么是真理。真理是从人际关系中学习和实现。小孩难道不是从父母关系中学到是非吗？从观察父母的行为，他们 就学掉什么是重要，什么不重要，什么对，什么是对，什么不对。家庭里，家庭里的那个家庭心理专业家告诉我们，小孩子从刚出生到六岁是人类发展最重要的时间。在这里一年里，我们已经学到我们根基的价值观，从我们与家庭的关系中，我们已经开始建立如何看而且明白我们的世界。我这个重要就是这个单词，还有几个字。所以我们这六年，这个今年这个产出生六年，这个六年的时间呢，是对我们人类的发展非常重要。所以家长，我是告诉你的，很多中国人不是这样说，你们家里教孩子非常非常重要，不让别人教你孩子，不等到不要等他们上学那时候太教他们。现在第一年是人类发展的最重要的年纪，从你们说的话，从你们做的行为，他们就知道真理是什么。因为真理最后是一个人与人发现的，但是最重要的真理，最重要的关系是我们与神的关系。耶稣说我是真理，通过我们和他的相交，真理才能进入我们的生命，变成我们的一部分。就像那个导师和学生的关系一样，学生跟导师的学习不是读一本书而已，而是一言一行跟着他。所以对于耶稣来说，真理不是一种理想的思维，或者一种宗教的教义，或者一种哲学家的立场。真理是从神而来，与神的关系而来。为什么真理是这么重要？我的儿子是一个牧羊，他告诉我开始的工作开始的工作这个线路之前，他必须要准确的测量，如果那个出事的测量稍微不准确，房子盖好后总是都会稍微不直。真理是我们生活中的一条潜脚线，和我们这我们的给我们一个准确的策略，让我们建立稳定的生活。真理也是像那个北斗星，一直在天空不动，看到它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方向是哪一个。是真理对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生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加尔文，神学家加尔文有一次说，除非人看过神的荣耀，他们没办法认识自己。除非人看过神，最后呢的那个真实呢，我们是一世，我们是一亡，我们的人也是。这个知识就是因为我们的人呢，我们的人是跟你的不认识是真理，不认识方向是什么。所以耶稣说我们的圣的是人死，人们死在罪恶过患之中，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是从近世的风俗这样子，人真的是死。所以我们分不明白上帝是什么，真理是什么，方向是什么。 所以我你在哪里，现在就是你在哪里。你是吗？你是说我是他？你是迷茫？你是说我是真的？你心里空虚吗？难道没有力量？没有力量，有一个很空的一个，不能让你满足的心中。意思是我是神，但是选择他是真，选择力就在你的手中，你愿意亲他。意思说，你们心里不要要求，你们心思也当心。我们愿意，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？上天前面没有很多时间解释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。我让你们思考一下今天的分歧。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，你跟我，请跟我祷告，在心里重复祷告。耶稣，主耶稣，今天我来到这里，听到你的话，我知道我是一个与世以后灵魂感由到很空虚的一个人。我也知道因为这个原因，我一直做着我知道我不应该做的事，而且却没有做我应该做的事。我请你怜悯我，赦免我的我所犯的罪，医治我心里的伤害，求圣灵进入我的心，把你的话融入我的生命，赐给我力量，不仅信你，而且顺服你。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。